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粤南新闻主持人张欣，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。今日是香港时间4月28号星期三，下面是新闻提要。简讯：一、留学生可返美；二、拜登签署新行政令；三、 CDC 宣布新规；佛州最全面选举诚信法案通过；罢免刘森签名达标，将举行罢免选举；奥斯卡收视率新低，内定获奖男主遭逆转；24名议员呼吁 ATF 调查亨特的枪支重罪；中国实施反谍新规，老大哥在睇住你。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。简讯一：美国国务院官网4月27号发布最新通知，自8月1号起，持有 FM 签证的学生将不再受赴美禁令影响，可从中国直接飞往美国。官网显示，持有有效 F1 和 M1 签证的学生2021年秋季学期将不再受旅行禁令的影响，可以在学期开始前的30日内乘坐直飞航班入境美国。这次 FM 类签证旅行限制的解除对象，除了中国以外，还包括伊朗、巴西、南非、新根地区、英国和爱尔兰。二、据 Daily Mail 报道，27号拜登将在签署行政命令，将联邦合同工的最低工资从10.95美元提高到每小时15美元。联邦政府有500万合同工，这次加薪将影响到大约70万名工人。该命令将要求在明年3月前提高最低工资，将适用于所有联邦工人，从清洁和维修人员到食品服务承包商和工人，包括之前在奥巴马时期加薪被排除在外的小费工人。白宫官员坚持认为该命令不会增加美国纳税人的成本，因为工人的生产力提高了，会带来好处。自从2009年以来，联邦最低工资是7.25美元。三、27号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在更新的指南中说，已经针对 COVID-19 进行了充分疫苗接种的美国人，现在可以不用戴着口罩进行单独活动或小型聚会。不过该机构说，但是即使是那些完全接受了疫苗接种的人，亦应该在大型的户外聚会中佩戴口罩，例如现场表演或体育比赛，在这些场合社交距离可能成为一个问题。由共和党控制的佛罗里达参议院以23-17投票通过 SB90 法案，法案对选民登记、邮寄投票和投寄箱等施加了新的限制，被称为是全美目前最全面的选举诚信和选举人身份证立法。该法案由 RO Color 的 Dennis Besley 发起，将投票箱的使用限制在一个院的早期投票时间，要求对所有地点的投保箱进行亲自监控，并制定与投保箱相关的其他安全性和责任制措施。该法案还禁止选举管理人在没有具体要求的情况下向某人邮寄选票，增加其他身份证明人以请求选票，要求选民重新提出其常任票制每个日历年进行邮寄投票，并限制谁可以代表选民进行邮寄投票。 CNN 批评这些法案是压制选民投票的法案，并统计直至到今年3月16号，一共有45个州超过250个法案集中在严格选举法。有分析认为，虽然 CNN 是抱着批评的态度，但他们统计的数据应该是真的。舆论平台布伦南正义中心亦发布了同样的数据。据福克斯新闻报道，26号罢免加州州长纽森的活动创下了一个里程碑。州务卿雪莉·韦柏的办公室公布的资料显示，目前所收集到并确认有效的签名数是162.6万个，而成立罢免案的签名数要求是149.5万个。 罢免选举将可能在11月前登场。虽然目前有足够数目的签名，但是议案正式成立还需要再多等30几日。在这30几日里面，已经签过名的人有权向县级选民登记处提交书面申请，取消他们的签名。随后如果在这30日后仍有足够的签名，这样另外30日将用于财政部的审查，以确定罢免选举的费用。在这90日结束后，加州副州长康伊廉 Eleni Kounoulakis 将正式确定选举的日期。在罢免选举中，选民将得到一张只包含两个问题的选票。第一个问题是现任州长柳森是否应该被罢免，只需回答是或不是。在这个问题之后，有一份候选人名单，如果大多数选民选择罢免柳森的话，无论是哪位候选人在该选举中赢得多数票，都将立即当选为州长。接替柳森的共和党人已经有了几个主要的候选人，而且还在继续增加。其中最突出的候选人是前圣地牙哥市长海文·福尔科纳 Kevin Fokler 和商人约翰·考克斯 John Cost。 另外，前奥林匹克运动员和电视真人秀明星海特林·詹纳 Caitlyn Jenner 上周宣布以共和党人身份参加竞选。国家档案26号报道，尽管全美范围的疫情同居家令让美国人有更多的时间看电视，但是第93届奥斯卡颁奖还是失败的，令人震惊。收视率比去年的历史新低还要减半。上个礼拜日晚上收看第93届奥斯卡疫情版颁奖典礼的人数是985万观众，和去年已经创历史的2364万观众相比，下降了 58%。 要知道2014年的奥斯卡奖的收视次数超过了4300万。政治电影《黑豹》的主演博斯曼 Chadwick Boseman 在去年逝世，他在这部影片中扮演的强有力的黑人角色受到了左派人士的赞誉。好莱坞试图将这次颁奖典礼演成对博斯曼的致敬，但是投票结果是83岁的英国老戏骨霍普金斯却以外的凭借父亲 The Father 赢得了最佳男主角的奖项。尽管霍普金斯在父亲中扮演的痴呆症患者的形象打破了83岁最年长最佳男演员获奖者的纪录，而博斯曼今年未能获得任何奖项。影迷们将今年的颁奖典礼评击为有史以来最觉醒的，这个让左派活动家愤怒，指责这次颁奖典礼存在种族主义。霍普金斯亦因此受到攻击，说他偷走了这个奖项。影迷们已经将今年的颁奖典礼嘲笑为史上最兜谋。据 Daily Wire 报道，26号二十几位共和党议员写信给酒精、烟草、火器和爆炸物管理局 ATF 被拜登提名的局长戴维·奇普曼，要求他在确认后调查亨特·拜登是否涉嫌在枪支背景调查文件4473表格上散放。 Political 报道说，早在2018年10月，亨特·拜登在枪支交易记录上对关于使用毒品的问题回答是不。共和党议员们在这封给 ATF 的信中说，考虑到亨特的吸毒史，很多美国人理所当然的对这些报道感到震惊。过去拜登家族一直公开谈论亨特与药物滥用的斗争，海军纪录显示他在药物测试呈阳性后退役。由于在背景调查表上散方是一项重罪，这一指控值得调查。未能在4473表格上提供真实的答案，可能导致最高25万美元的惩罚，或10年监禁，或者两者并罚。本月早些时候，亨特在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采访时承认，他在毒瘾高峰期吸食毒品和饮伏特加，以至于他发现自己手脚并用的在地毡上爬拉任何类似可加因的东西。中共国安部4月26号公布， 反间谍安全防范工作规定宣布自公布之日起立即施行。这个反谍新规显示，习近平意图举全社会之力更严密地控制民众。人民网引述国安部有关负责人说，该规定是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，国安机关将组织动员各机关、团体、企事业单位和其他社会组织开展反间谍工作。此外，反间谍新规第三条还注明，要采取专门工作和群众路线相结合，要人防物防技相结合。第二章规定，行业主管部门需配合国安机关制定涉谍重点单位名录，将根据单位的性质、所属行业、涉物等级、涉外程度、是否发生过国安事件等因素。第二十二条规定，国安机关可对机关、团体、企事业组织和其他社会组织的人员问话、查阅资料、查验电子通讯工具、器材设备、设施，并可使用专用设备进行技术检测，包括远程技术检测。远程技术检测这一条令人感到老大哥在看着你的时代又回来了。中共当局的反谍新规亦向全社会制出威胁手段，对于未履行反谍新规中规定的责任和义务，造成不良后果或影响的单位及工作人员，国安机关将移送其问题线索、建议处理或发办。今日的新闻和大家介绍到这里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，点击小铃铛订阅。我们这个栏目还有其他粤语的内容，欢迎转发，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。再见。